我们上个礼拜啊，算是把这个信经优赞的主要注解这个经文的脉络啊，算是一贯的消文解义讲说完毕了。那中间略掉了，怕在行那个字的观念上呢，跑到广行上啊，因为魁奇法师在信经优赞当中用玉器十六论菩萨地卷35到卷50这样大的部头的分量呢、啊、当然他很纲要性的做一些摘要啊，来注解行这个观念。但是呢我怕整个心经的脉络啊走得太远，所以就略过了这个广行的部分呢，讲完了略行就直接跳到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然后后头一直到上个礼拜把它算是消解完毕。那接下来在广行的部分呢，当然也可以广说可以略说，不过我反复批读几次心经优赞的文，觉得它的文字太略，略到只适合当大纲，而且如果你不去读瑜伽师地论菩萨地，恐怕还是难以完全明白它到底怎么做，因为有很多细部的实际的修行，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礼拜六下午的研讨班也已经进到了六波罗蜜，现在已经进到了忍波罗蜜，所以因为讲到哪里我就会试着做一些修行上的小实验来体验一下，所以我就发了一个愿，从昨天开始修忍波罗蜜。忍波罗蜜怎么修呢？当然先发愿，就是从昨天结界开始到这个8月25号啊解戒为止，这十几天两周的时间呢，绝对不只是在深夜啊，那当然也不在雨夜，更重要难的是守住意业，不起嗔念，一点嗔的相应念啊都不能起，保持正知而住，正念正知而住。这个你自己对三宝发愿，然后呢结期啊，结一个期间，然后自己呢找一个观察的这个所缘啊，特定的来去跟自己商量啊，训练自己啊，训练自己。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实验，我记得有一次访问一位助动修行的大德。他就跟我讲两句话，他是一个很实修的人，可是他从来不会讲自己实修。他说啊，佛法讲了出来的东西啊都是浮言，讲不出来的东西啊就像我这样面壁实修，你问我实修什么，实在也说不上，就是面对这个墙壁，经上的东西每一句话都是用来实验的，都不是用来谈的啊，那可以谈的可以说的可以劝人家的都是浮言。所以啊，你们不跟我助动你们就修浮言，跟我助动的你就跟我一块做。我是第一次跟着他在就是舍利塔当中啊，就是观他第一次教我白骨观啊，第一次教我种种的不净观，就是他老人家。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，他才只大我3岁而已啊。然后我曾经讲过这位大哥，他暑假的时候台大电机系，那么高的学历，那他信佛之前，他进台大之前呢、啊，那真的是他念建中的牛二饼，满面豆花，真的，这我可以自己作证的。然后他到宜兰去住洞，其实不是洞了，就是人家放那个舍利的地方啊。那很多人也因为感念他，也捐自己的大体给他做官的也有啊。那很难得能够类似像印度那样子实修的，居然是出自于一个台大高材生啊。然后我实际上看到的证据是，他在那里真的是贯彻日中一时啊，就是真的是头得横，12头得横啊，13头得横，他完全都实做啊，完全都实做。那他福报也很好， 魁魁壮壮的，将近他178公分，很胖很胖的身材。经过几年锻炼下来，哎呀，瘦得很精壮，真的瘦得非常非常的精壮。那每天也不煮水嘛，啊，因为他怕煮水会杀那个生菌，所以也没有煮水，自动澄净，然后用明矾石，然后淘上面的水，然后洗澡也是这样，到冬天也是那样。当洗的时间比较少，次数比较少一点点就是了。然后呢，吃的就是那边宜兰最盛产的金桔，所以进到他身体，没有很远的距离，都是金桔味，都是金桔味。几年下来，他满脸豆花不见了。所以你说哪一个整容医生最好？密斯佛陀，就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派的。哇，真的，我在他身上见证很多很多，甚至实际上你去实践，你去实验，他对他来讲，因为他是工科的嘛，我是理科的，他就说我们理工科的最懂得实验嘛，对不对？前提没有办法证明啊，你只有实验设计合理，对不对？步骤控制严谨，看结果嘛，由结果来论证前提是真还是假嘛，对不对？前提在那边搞实践谈半天有什么用？实验就好了，我这一生能够被他骗几次？做过能够证明的就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跟别人辩？我自己做出来的结果就给你看嘛。啊，我觉得那样子干净的、清净的信心，真的是很大的福报，非常大的福报。那么我谈这干嘛呢？谈这干嘛呢？就是广行这一段文，我反复批读之后，实在是觉得他就是做的，他就是做的，实在也没什么好去谈，而且谈就优赞的文来讲也不够。那我从算是已经第三年了，在学习菩萨地，每一年的心情都很大不同，很大不同。我想，有听墨学讲课也可以看得到，我这三年的变化也比较大，啊。那当然，当初修声闻地的时候呢，变化也很大。不过那变化大是黑干瘦。那这时候的大，我就觉得就是自己也感觉到的一种柔软，啊，一种柔软，一种平坦的感觉。坑坑巴巴的受想还是有，就会看到这个习气。不过真的就觉得。菩萨道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尤其呢，真的我觉得，因为我是照着他的次第，透过整个50声相应地一路下来，然后到了声闻地那里，然后再经过声闻地的严格的实验，然后有点体会。不过当然那种厌离心也是调半天。那经过这三年菩萨地的转念。的确一年一年的体会不太一样，体会不太一样。当然我身边还是有很多的声音，告诉我说四念住是重要的，我还是强调这件事情。我昨天才把跟四念住有关的实修啊，安般所缘，把文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本文呢，上传到我的部落格才弄完，接下来就准备要用问答的方式来注解它。那当然包括其他的16圣行，我的瑜伽师地论的本文也剖完。我其实就是以16圣行来总结四念住啊。那么接下来当然还有正观缘起，还有4圣地啊，都会在这个基本法当中呢，我会把那个文呢做一些整理，等于是把我自己的修行笔记啊，一篇一篇的科句好上传上去。然后还做好导览，啊，做好导览，这是我的发愿吧。那我经常讲，菩萨地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你自己真的能够在生活上面得离苦得乐得解脱啊的方式，它的根道果啊都能够整理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让人家容易跟随，然后你也愿意陪伴。去一起重新反复的实验，自己得到利处，大家也得到益处， 那越多人去作证，我觉得这套方法就越会修改得更好。这是我的想法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把整个白板呢、我就一次把菩萨地的道次第啊，就在白板上啊，整理完毕，整理完毕。那我之前第一次学习菩萨地的时候，当然是根据这个韩清净韩老的科句，可是他的科句啊，引起后来梵文学者的疑问啊。他说梵文的教典当中只有初词三啊，只有初分的三词，并没有后面的第二词、第三词、第四词。那他怀疑是被后人创的。那么再加上韩清净韩老的科句，其实在理路上也有一点 KK 啊，其中还有一段缺文的部分。那当然妙净长老也曾经去过大陆，找过他的后人啊，把他文补齐了啊。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新文风版里面的文是不太完整的，可是密勒版呢文是完整的。那科判的部分呢，我也直到看了现在各位手中有的新经佑正的版本，我才发现魁奇法师的整理的确是有他的道理。所以我白板上的东西已经是不同于韩清净韩老的科判啊，尤其是在觉分词的三科当中啊，他做了很多的变化。那我白板上所写的还是略啊，详细的当然你们就可以根据新经佑正的内文啊，内文算是当作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科句啊。那我这个等于是这个科句的目录啊。那各位还是要反复的去学习瑜伽师地论，而且呢，我的心得，当然你不能专学菩萨地，还是要从五十声相应地一路的进行果上来啊。那么当然呢，它是重重相涉的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反复在修学直观啊，然后少分少分在心地建一点点功德的时候呢，在因地的功德呢都叫做菩萨功德。我们色达僧论礼拜三晚上的课也快要讲到这个部分了。他说一切的论点呢、无非都是在讲道次第，那么在果德的部分呢，不离开所谓的义处跟德处啊，义处就是因地的菩萨法行，德处就是佛的不共功德，就等于我们这边的果。果有两个，菩萨功德，各位旁边注明一下，在瑜伽师地论呢，就叫做义处，就是你要懂什么道理，你在因地应该要发什么心，要怎么做啊？那你就跟着这个方法去做，那么果地呢，就会成就佛的百四十不共功德，就在佛功德的部分。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做了一个很经典的解释，可是我看到后来讲菩萨地的、讲十地经论的、讲佛地品的古的注解都引用无著菩萨本文的整理，当然这个整理可能也不是出自于无著菩萨自己的意见，可能也是来自于阿毗达摩大乘经世尊自己所说的归纳啊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很好。那么前面的觉分词在本文呢，就分成略行跟广行。略行，魁奇法师是用唯识教观；广行呢，他就直接完全的引用菩萨地。那略行的部分，我们在消正文的时候呢，谈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行的部分呢，已经跟各位消过文。那么现在白板上所写的就是觉分词里面的广行的部分。那整个广行呢，都是菩萨地的道地，菩萨地的道要怎么修呢？它有哪些主题啊？那么至于它要根据的道理呢？我们之前就是整部心经啊，整部心经就是它的根啊，它的根，它的所观境界呢，就是整部心经啊，整部心经260几个字。那么根据这样子，那我们依着这样子的观自在菩萨啊，发起。这个修集我们的种性，发起我们的圣意菩提心，然后呢依着这个道地呢，由略行所设的广行呢，进到了实地啊，进到了实地， 然后呢最后发起菩萨功德以及佛功德，大概这个就是整个这部经慧济法师心中的根道果。根就是境，所观境界啊，道就是所行的法啊，果就是心地功夫到最后锻炼出来的功德啊，那个力量啊，大概整篇的文章就是这样升起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部分呢，可能今天我们就先做科句啊，各位呢就拿起笔啊，随着我的说明，各位就翻开25页，我们就从25页到66页啊，稍微做一下科句。好，那刚刚一方面也配合白板上的这个这个讲义啊，在倒数2467啊，讲到这儿。那天在三楼自己在准备功课，然后我坐在靠墙壁的地方，然后离柜台蛮近的，然后柜台来了一位师姐，就在跟柜台的执事在问到说，诶，最近听廖老师的录音啊，怎么声音音量变低了啊？我觉得大概是变得比较不是那么高亢而已啊。以前我的录音大概会破表，现在的录音呢，因为过去都会破表，所以执事在收录音的时候呢，都会把它压缩。那现在我的声音比较小了，然后再压缩，那一天就看到师姐来抱怨说，是不是可以再把音量提高一点？啊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变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啊，说略修仪。啊，倒数25页，倒数2467行，说略修矣。前面的略修呢，大概就是维持教观啊。那么云何广修？这个广修呢，其实各位注明一下，它其实就是觉分词。觉分词也叫做菩提分词，或者叫大菩提分词。也就是说，菩提就是为了要成就佛的无上正等正觉嘛，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那以这个为目标。啊，以这个为目标，我们应该要发心去求啊，所以前面一个呢就叫做发心持，那发的当然是成佛的决心嘛。那么发心之前呢，一定要修集我们的种性因缘，所以前面还有一个种性持啊，前面还有个种性持。那你自己是这样成就的，当你要去帮忙别人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样子啊，也是这样。所以待会你可以看到那个初所学处的第一个所化处，其实就是要去观察众生啊，以及我们陪伴学习的人呢，他的根系、他的种性、他的意乐、他的心啊，这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对象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去依着他的意乐、他的根、他的种性、他的圣解，去求各种方便善巧。所以呢，众生心呢，也是菩萨的所学处啊，很好玩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入众生心，应所得量啊，入众生心当中呢，修一切的真如啊，所以众生的所化处也变成是菩萨的学处啊，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。那我们就知道啊，前面有个菩萨的种性地，那菩萨种性地说些什么呢？其实也是就是说，我们有没有在没有学习菩萨地，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有些人呢，他就天生有布施。有持戒，有忍辱，有精进，有禅，有般若，这样子的一种天生的个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个人在没有学佛，尤其在没有听学菩萨大乘的法之前，他先天就有这种气质。那么搭配这种气质，那么他如果遇到佛法了，他就会特别好要菩萨大乘法，然后于中呢，他会发起菩提心，接续他过去啊，多生多劫修学的种性，那可能呢，哪一生他就会从娑婆灭生兜率，这种兜率灭呢，下人间八相成道，作为我们贤劫的未来佛。这就是整个菩萨道它的根道果。那么其中呢，种性持当然非常重要，你们没有这样的因缘，绝对不可能说这一生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替你开解这样的佛法 啊，可能有人依着你做所缘，对你发起了一个摄受的菩提心，你也可能遇到这个不请而来教的菩萨，也可能有。不过我还是觉得，纵使他来教，如果你没有心相应的话呢，也是突然啊。所以我觉得你的天生遥远的上师啊，跟你自己因地当中的祈请的心呢，应该还是要相应的好啊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要求自力跟佛力能够相应。那么到了觉分词，也就是大菩提分词的时候呢，他把它分为三分，三分。他说：“云何广修此亦有三？”广修旁边就写觉分词，觉分词呢之前就有种性词跟法性词，这两词我们就不说了。这两词我们在之前讲观自在菩萨那个地方教初发心、三念摩心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也广说过了。那么到了觉分词这个地方呢，分作三分，哪三分呢？慧济法师在这里呢，把它定为一所学处，二所学法，三能修学。说实在来讲，所学处跟所学法，对我们这种凡夫文字不太理得清楚的人，其实看不太出来。于是我白板上我就写了欲切实地论啊，这个玄奘法师的翻译，他把所学法呢翻成如是学，也就是说，所学处是在五个地方学。升起菩提分的地方有这五个，那么在五个地方我们要怎么修菩提心呢？如是学就是这边的所学法。那么你学的菩提心之后呢，就有各种分位次第。那么你作为一个修学菩提心的人，你的分位次第的相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三能修学。在此呢，韩清净韩老的科句呢，跟慧济法师就在这个地方有很不一样。所学法或者是如是学这一科呢，科句也跟慧济法师不同啊，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依着慧济法师的次第写在白板上，跟各位来做一个参考。那么他说啊，最初因自所学之处，也就是说菩萨的学处呢，老实讲，大家都以为只是戒啊，当然不止。这边很清楚的讲，菩萨学处就是五科。但这五科呢，跟欲切实地论讲的五科好像没有了这个所化处，多了一个成熟有情跟成熟自佛法。那我觉得成熟自有情，成熟他有情，成熟自佛法合起来就是所化处啊，所以我觉得也没差啊，也没差。尤其呢，应该要观众生的心啊、根啊、种性啊、意乐啊、圣解啊，摆在所化处，尤其是摆在第一科当做所学处，相当有道理啊，相当有道理。那么他就说，这个有底下的五个所学之处，次因依彼如是而学。依彼，那个彼是谁呢？就是前面的所学之处，也就是我们下文的五个学处。菩萨的菩提心在哪里修？就在五个地方。那么怎么修呢？依着这五个地方怎么修呢？我们记得修止观要取所缘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所学之处就相当于取所缘，你一定要标定你要随喜的对象，然后呢，根据那个所缘，你要怎么修呢？所以呢，依彼如是而学，就是修作意，修作意，然后呢，然后方成能修学者。能修学者就是菩提伽罗，一个学菩萨行的人，他会有不同的功德法行的形象。那怎么样去分他的形象呢？依他的功夫高低深浅、进程的远近，就分成略说十地。那我们本文呢讲的是三住、五生种种的啊，有色受的分法、地的分法、行的分法。我们到了后文呢，看科句就知道了。那么于是你可以看得到，前面我们说看不懂的所学法，他自己就说了，因依彼如是而学，所以玄奘法师的翻译呢叫做如是学是有道理的。啊，是有道理的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就开始先讲五个菩萨学处，处所学处略有五种，啊，略有五种。好，底下呢我就不先细讲，先做大的科句。好，所以请在所化处的天的部位呢，你们啊各位学长就写所学处。所学处有五啊，各位标化一下就好了哈。第一个所化处，第二个呢利他行处，翻过来； 第三，真实义处；第四，威力处；第五，菩提处。一直到27页第二行为止，知道这五个科门呢、学门呢，是菩萨的学处。也就是说，菩萨的无上正等菩提从哪里生呢？就从五个地方来生。那么你怎么样让这五个地方升起圣意菩提心，最后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智慧呢？于是要根据底下，要如是而学，依着前面五个学处怎么学呢？底下就讲次第。这个次第呢，我又用了韩老的说法，随色是我安利的啊。那个韩老把它讲的略行，可是我觉得这七个讲的略行很奇怪，因为这七个主要是讲老师要做的事。那后头呢，广行的部分呢，当然了，一切的老师，菩萨的老师也应该要学这个，不过是就于菩萨行者而言呢，是菩萨自己所应该要广行的。也就是说，前面的七门呢，是在讲教跟学的关系，所以我把它刻一个句，叫做随色。你跟着老师学，老师要怎么做，学生要怎么对待啊？有这七种关系，彼此要建立这样的好习惯。然后呢，自己是一个菩萨行者，那么你从因地啊开始要怎么样去修六度十色、极致进藏以及一切的菩提分法。然后呢，从资粮位、加行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一直到究竟位啊，那么这些次第呢都归纳在能修学这一课当中。那么所成就的果就是菩萨的功德因地啊，因地的菩萨功德跟果地140门佛的不共功德，大概整个架构是这样。所以这边就告诉你，在前面五个学处应该要怎么样如是而学呢？首先他说，所学法者一开始就必须在底下8个地方生出圣解。什么叫圣解？圣解是信心的条件，信心的条件。你说你信心圆满，信心圆满，白法才做叫自信清净。自信是什么？自信就是心的意思啊。才能够你有这8个圣解，才有办法让你的心清净。心清净，依着这个清净心，你去修止观，你去修道啊，你去证灭，才是真正的实修，真的作证。所以这8个圣解呢，八百上就写了因多圣解。因多圣解有8门啊，8门哪8门？这边标列一下，这边当然没有写1、2、3、4，各位标画一下哦。出于3宝功德，第一个要信3宝，对不对？信3宝，3宝是什么？是法性、自性3宝。法身佛是什么？法性是什么？啊，依法性大家共修的和合僧，应该怎么样的共住？这些3宝的功德呢，要尽信。第二个，佛菩萨的威力。佛，你们也不要讲啊，一个人一个人的啊，那个佛就是因着自因他缘所升起的觉性啊。这个觉性呢，就会有很多的威力，威力也不要讲成太神通啊，太怪异。那么我们等一下细文谈威力处，就可以谈到有3种威力，这要深信啊，深信。第三个，诸真实义标3，真实义是什么呢？就4种真实、7种真如、4种道理。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一切境界所显示的真实义，我们也要在中间呢尽信。第四个，无倒的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。真实义当然是一切法空了，毕竟空了，但是呢，真正它所显现在事相上呢，都是不颠倒的因果法性，如是因如是果。第六，因得的毅力啊，毅力呢就是利益跟安乐啊，利益跟安乐，我们入文都会去个别解释。那么到底你从因地的菩萨法行到果地的功德有些什么呢？你们经论上所写的呢，也应该要尽信。那么怎么去得到这个利益安乐呢？第七个，得此方便。方便就是止观，菩萨也要修止观的。那么菩萨是修什么止观才能够得到前面应得的毅力呢？所以你要对于 经论当中所讲的菩萨法行种种的方便，也要起净信。你既然信了，你修不修了？当然修。得不得利益呢？所得的利益刚才已经讲过了。那么所有这些方便跟义利写在什么地方呢？写在第八个善言善说契经等中，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妙正法教这八个地方，是我们今天所有记载学处以及应该要如何修学的方法。对这八个主题，三宝、佛的威力、真实义、无倒的因果、应该得的义力以及一切修得义力的方法，还有妙正法教佛的三藏十二部经的演说。那么对这八件事情呢，应该要圣解。什么叫圣解？不退转，信心不退转。你要于中呢，一作意就能够圣解现前啊，侃侃为别人说，劝别人信，自己也能够尽信。所以在底下说啊，于这八处呢，尽信圣解，决定喜乐。所以你每天呢、想到这八件事情呢，你心就喜滋滋的，觉得、有这个三宝随伴，你的人生呢、真的没有空过，没有空过啊。所以到这边画个斜线，这是我们第一颗因多圣解。所以看佛啊，教你你要入门，你要入道，信为能入。那问题是信是空信吗？不是，有真正对象的。你在五种学处升起这八个元素的信心，对这八种东西呢，你的心信实、信德、信能，信这个东西的真实，信它的功德，信自己能成就。一切十方三世诸佛都是一路在这些根道果上次第成就的，我也一样，有为者亦若是。那么接着就要开始求法。那么他也规定了求法的范围，也不是乱七八糟，包括呢就是底下这五科。所以呢这边呢因求法旁边呢你就写何所求，何所求。所以呢因求正法有三科，第一个呢求些什么呢，何所求，第二个呢云何求，第三个何意而故求。那么这边呢还没有写，于切士论就讲何所求，求什么东西呢，求底下五样，我们叫做五明菩萨道。当于一切佛法内论，因论表二，生论表三，依论表四，公论表五。我们就说内论呢，论当然是指论点了啊，讨论内学的，讨论因明的，讨论声明的，讨论依方明的，讨论工业巧明的。简单讲，讨论佛法的，讨论论义技巧的，讨论文字音声艺术表达的，讨论身心医疗的，讨论各种世间各种专业的，都要怎么样呢？因正勤求。如果各位的生计、各位的静命、你们的生计工作的方式，就是这五个范围，就是五个范围，那么应当也就是属于静命所设。你们的工作是合于佛法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啊，最起码呢应该都有公论嘛，工业巧明嘛，我们都在一门有他的专业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一定拿证书了，不过就是一门专业，有他的标准作业程序啊，有他一定的能力啊，知识能力技巧态度等等，都是有规范，我们也依着这规范呢，一直不断的要求自己进步啊，这是何所求。那么对于这五明呢，应该要怎么求呢？因云何求，我就姑且先不念啊，那么就是这样。那底下这段文其实就跟你讲一个弟子的相，你要去跟老师学，你不可能天生就会这 五明嘛，这五明一定要从老师学嘛，这老师当然不见是活着的，可能他是写下来的书，你跟他的遗著去学，把他的精神当作导师，这当然也可以啊。净空法师也经常建议我们是这样，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弟子应该有弟子相，弟子相呢你要去听经闻法，你应该有这基本的修养跟态度，他就写在因云何求这里。 好，翻过来28页，28页这个地方呢，他就讲了何意故求。他说这五名也不是弥勒菩萨说的就算，他还解释了一下，为什么我认为啊，要你们学菩萨道的都要学这些事情。那天我还看到网络上有人在讨论，哎呀，有些这个学佛的人呢、啊，这个学摄影啊、学艺术啊不对，那看他怎么用。如果他拿来练财，当然不对；如果他拿来随摄众生呢，有什么好不对的？你看看他的目的，何意？那个意就是目的，因着什么目的？弥勒菩萨建议我们去学这五个科门。第一个，于内明处，为自修习力，悟于他。为自修习顿点利物于他。首先你讲利物于他，对于帮别人开悟是有利益的。怎么样才能够对别人开悟有利益呢？为自修学，你自己要修学嘛，你自己要照做一遍嘛，你自己要体验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一边实验，一边就把你实验的根据、你实验的方法以及实验的角色报告出来给别人，帮助别人引你啊，引着你啊，引着他离苦得乐，得到这些跟你一样的体验。所有这些道理跟方法都叫内明。因明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印度当时的理哲学呢？为服务邪论，安立正道，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要看懂文字较量以及其他的知识啊，为你所解说的道理跟方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。你虽然不能够完全理解，在你实践之前你要能够去分辨它的真伪。第二个，安立正道，这个东西有道理，可是你讲不出道理在哪里。你学过因明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因明的这个论理呢来讲出它为什么合理。因为凡是属圣义地的必然在世俗地上也合于世间的逻辑，如果连世间的逻辑都不合，讲不通了，你不要跟我讲，糊弄我说他是合于圣义地的。圣义地绝对不会在前提上连世俗地都不能够遵守，没有这个道理。那么怎么去检证这个事情？因明学，所以因明应当要学。第三个，为什么文字音声艺术表达这些事情也应该要学呢？因为众生那么的多，